来来来，今天礼拜五，好容易又到了我们非常期待的 Joyce 时间。Joyce，
嘿、hey, ，
好久好久没有来我们节目卖书了。
哦，因为雅言有一整年没出书，这样子
是吗？
上一本是《世界是平的》。
世界是平已经一年了吗？
一年以上了。
嗯哼，听说几十万本、几十万本的在卖，是吧？就一个礼拜销几十万本，不是这样吗？
我只能说他是
国税局会找你，
没有，我只能说他是去年在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这样子。
是的，
嗯，
而且这个之前还有一本书叫《优秀是教得出来的》，好像也十分轰动。
他也是前年这两年台湾最有影响力的书之一，在特别在教育界这样子。
你的意思就是说，明年还会有最有影响力的书要出版了吗？
这是我对我作为一个出版人的期许，自我期许。嗯、我希望我的出的书不见得要畅销，可是它一定要有影响力。嗯、
可是你的书每一本都畅销，看起来几乎了。
哦，
除了那个《魔鬼的诗章》，
魔鬼诗篇在我心目中也算是一个还有蛮算有影响力的书、嗯、啊。好，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呢，是优秀教出来的。作者的新书
Ron Clark、
Ron Clark 美国最佳教师奖得主龙克拉克老师，他的这个新书的书名叫做人格特质最重要、啊、我们呢，
这是一个书名吗？
这是书名，人格特质最重要。我们过去台湾两年呢，常常在讨论人格特质、人格特质，哪一个人的人格特质有问题，那个人就是他就是人格特质有问题。
是，
然后我们在这两年在讨论教改的时候呢，也常常开始想说，那什么东西我们希望回到教改之前啊？教改当然有很多问题，可是我基本上我并不相信教改之前的教育有多好。如果说教改之前的教育有多好的话，怎么会教出像赵建明、像陈水扁这样人格特质这么有问题的人呢？好，所以我是说，教改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多元化，带来了多元的思考。那我今天出的，
可是教改带出来了什么样的人格，你还没看见，
我们还没看见，我们还没看见，
蛮恐怖的。
可是呢，就是我们政府什么都不做，所以我们民间哦，就像大春，你作为一个作者，我作为一个出版者，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对，我是前教改时代
啊，我呢为什么要出优秀教出来的一个人格特质最重要这样的书、我就是说优秀的人格、优秀的人格特质是教得出来的。
等一下，我还没转过来。我们将来会用前教改时代的人格来和后教改时代的人格来做分野吗？有没有可能？
我们觉得人格特质就有两种，好的跟坏的。
那么简单。
那我现在就是要来讲说什么叫做好的人格特质。好的人格特质。因为前不久我去英国，因为我要看戏，所以我要看的其中一出戏是浮士德，所以我还特别把歌德的浮士德重新看了一遍。
是。
我有一个很惊讶的一点，我发现呢里面的那个魔鬼梅菲斯特不是他不是我们想的那种邪恶。梅菲斯特就是一个人格特质很差的人而已。很差的人物。什么叫人格特质很差呢？就是我们心目中那种我们讲的最糟糕人格特质，他带着人生要的是什么？名利爽，名利爽的三样人格。梅菲斯特他后来福斯德之所以层次会变得比梅菲斯特那么高，就是梅菲斯特除了名利爽这三个东西，他不懂福斯德还有更高的追求、今天我们讲人格特质要讲的、
等一下，这一点我要先给你争辩一下、可是梅菲斯特跟这个福斯德所定的交易，
对，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交易。
对，因为他其实浮士德他是对书本的知识厌倦之后，他想啊还要享有更多的知识，
他有更多的社会参与，
那个知识
建造一个国家。
严格说起来，他就是要人生体验。所以什么叫一流的人格特质呢？一流人格特质就是要有更丰富的人生体验，要把自己的人生变充实，一个要有更充实、更有意义、更快乐的人生啊。我们这本书《人格特质最重要》，他讲的就是11个。一流的人格特质是一种，而且呢教你如何教出这样子的人格特质，或者说自己给自己培养出这样的人格特质。
假如自己来不及的话，反正孩子还在身边，
自己绝对没有来不及的。你看了我的这个书，你就会相信全世界没有所谓本性难移这种事。
哦，是吗？
没有所谓本性难移这种事。那当然你大春天跟我说，
也就是说我现在今天看了，我下个礼拜主持节目整个风格就会不一样，就会更上层楼。
你要相信本性难移的这个事情呢，你不要相信立竿见影啊、不要相信立竿见影。本性难移，然后当然你也学问我说，难道我会改掉你这个骂脏话的习惯吗？我会改掉你这个戒烟的习惯吗？
我戒烟了。
你戒烟了？
对，我戒了两年了。
我要说这是很枝节的事情，枝节的事情呢没有那么快改，可是呢，只要本性改的话，这种枝节的事情自然就会改。那我来讲说什么叫本性。本性就是大范围， 大范围的话哈、啊，我这个书里面的十一种人格特质哈、啊，它的顺序是有小问的。
嗯哼，
哎，我当年刚看到它的顺序的时候哈、啊，这十一种这样如何排下来的时候呢、嗯，我看到第一种的时候呢，啊，我想着，哎，他第一个是想说 enthusiasm 热情有劲，
是
enthusiasm 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好美国。可是我看的内容，我就觉得，哎，这个放第一种绝对有意义。
嗯，
为什么是热情放第一个？啊，他说你小时候热爱学习，长大就会乐在工作。这样的人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是，
你做一个没有热情的人，你等于是做别人的，你命运没有办法掌控在你手中、欸。
嗯，
这样子，你热情的人才会有更有积极的人生观，对社会的贡献也会比较大。所以这是对人生影响最大的一种人格特质、嗯。所以他这个一定要放第一项。
是，
好、哦，然后他里面呢？
Enthusiasm。
哎、欸，他这里面呢讲的如何就是说做爸爸妈妈啦，你如何可以做一个热情有劲的爸爸妈妈，如何可以做一个热情有劲的教育工作者。我看了这一章呢，我就觉得我很遗憾，因为其实我每次看克拉克的书，为什么我对克拉克的书会特别有感觉？我从前对我没有小孩并没有遗憾，
嗯，
我自从看了他的书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很没有小孩觉得很遗憾
哦，
哎、欸，因为被他一写的话，亲子关系可以充满创意，可以充满情趣，它是人生情趣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用一点巧思，你用一点的脑袋，你用一点爱，亲子关系，一个家庭的一个那个家庭氛围的培养是可以很有趣的，哎哎，所以我看我那时候看他的时候说，第一个遗憾就是说，哎，我没有小孩。
所以看这个书，很可能可以提高生育率吗？就起码热情上面来讲，
至少我看了之后，我自己很遗憾我没有小孩，
okay，
而且甚至我还在去研究要怎么收养小孩这样子啊。好，那我不过呢，如果你不能做小孩的话，我相信呢，你如果是教育工作者的话，看了这个书的话，你也会相信，做老师做教育工作，它不是一个 job 而已，它真的是一个特权，一个值得珍惜的特权。看到第二点的时候啊，第二点的时候，它是写 adventure 勇于冒险。
嗯、
我们看到 adventure 这个字呢，我们就想到约翰·维恩。
嗯，不，这个书我也瞄过的。我记得他提到的冒险，很重要的点是冒险可以增进冒险者彼此之间的情感和联系。
没错，
这个很重要，就是给人跟人的关系。
被他一讲的话，我们才知道原来冒险不是说高空弹跳、云霄飞车而已。原来冒险
它是共同参与、共享的一个经验。
他里面书里面呢，因为从前隆克拉克出他第一本书《优秀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因为你教的是小五生、小六生，你的小孩子还会听大人的话，他还没有进入叛逆期，所以他这本书特别放了很多东西来解释，你的小孩如果进入叛逆期的话，你们亲子关系如果变疏远的话怎么办、嗯、包括冒险里面他就写了一个，他说有一个妈妈来问他说，小孩子呢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跟他变疏远的，跟他路上跟他走在一起觉得很丢脸的，爸爸妈妈只要讲什么话，他们都就一副很烦的表情，那怎么办？结果呢，克拉克老师给他的建议是说，带你的小孩子去参加一个刺激的活动，哎，例如说攀岩之类的。然后这个妈妈就说，我掉下来的话，骨头摔断的话，你要帮我付钱吗？这样子，没想到呢，这个妈妈真的就去跟带小孩子去攀岩了。这小孩子当然是马上爬上去嘛，可是妈妈当然爬得很辛苦的时候，小孩子在旁边给他加油啊，然后一起经历过一个刺激事情，而且是帮妈妈加油，迎向那个挑战那个精神，马上把亲子关系变好了。所以这是一个冒险的一个很棒的效果哦。
冒险并不是培养个别人的勇气，而是互相之间的心理上和情感上的支援。
如果说是冒险这章，他特别讲说，你做爸爸妈妈跟你做老师的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唤起自己的赤子之情。
嗯、
你有这个赤子之情，哎，有那个小时候那种喜欢爱玩、那种喜欢冒险的精神，当然亲子关系跟师生关系就会好。这是冒险的其一个妙用啊。可是另外一个冒险，它还有别的妙用啊。这特别是讲到出国这一点啊。我要先说哈、
啊，
我们台湾的爸爸妈妈或者台湾的学校，非常喜欢带小孩子出国。你如果看到这小孩，这个克拉克老师是怎么带学生出国的话，你都会觉得很惭愧。
嗯
啊，冒险啊，他里面有提到说，例如说带他想要，他有一次带他的学生去南非啊。美国跟我们台湾不一样哈，像我们的国会议员是超喜欢花我们的钱去出国考察的哈。美国跟我们有一不同的文化，因为美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所以呢，他们美国人很少出国，跟我们一般想的不一样。美国国会呢，有一半以上是没有护照的。美国国会议员有一半以上没有护照，所以在美国申请护照比台湾申请护照麻烦多了啊。所以呢，他光要带学生到南非这么去一趟，光申请护照就是一个大工程。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些呢？冒险其实就是经历，我们去经历一个陌生的环境，去经历一个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不会体验到的经验，所以去冒险 本来就会比较麻烦，所以呢你做一个勇于冒险 的人呢，你自然就会对于处理麻烦的事情比较有经验，而且呢我们到一个陌生的环境去，出国去的话，我们一定会有许多突发状况，所以呢出国
随机应变，
出国这种事情也是一个随机应变啊，跟过处理危机处理的一个很好的训练。所以我说做爸爸妈妈的，或者说做学校做老师的，想到看到这里说，你应该想到什么？你应该想到说，将来如果出国的时候，你的小孩子如果说已经懂事了，出国的规划，甚至如何去申请签证，或者说去查哪一个国家要签证，哪一个国家是落地签证，这是网络的时代，你可以交给你的小孩子去查。
嗯，是就是多多使唤他们，
多多让他们去做，因为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教育啊。那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呢，它很奇特的一点就是说呢，他写了很多关于增进我们的如何在生活教育之中就增进小孩子的国际观、啊、这个是我非常喜欢这本书的一点啊。因为我们从一天到晚在抱怨说台湾人没国际观，台湾人没国际观，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在学校教育或在家庭生活里面有怎样就可以去加强每个人的国际观啊。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他说呢，他在学期初每一个学期的一开始啊，他就会发一个空白的世界地图下去啊。
什么叫空白的世界地图？啊、有大陆有海洋那个区块的吗？
啊，他都帮我们解决的。哎、这个我书里面有附这个克拉克老师的网站，你在他的网站上就可以 download 的一个空白的世界地图啊、空白世界，所以你可以 download 下来印给你的小孩子啊。
是。
他说在学期初呢，他就会发一张空白的世界地图下去给小孩子填啊，什么国家，什么山，什么河。什么海啊，什么国的首都，请小孩子填上来。小五生嘛，所以大家当然都交白卷上来。
是。
哎，可是没想到呢，只要一年的时间，给他一年的时间，到了一年之后再发同样的一张空白地图下去的时候，小孩子都会写的满满满密密麻麻的拼命写满一个钟头，那再交上来，那个地图上面就会写的密密麻麻的了。克拉克老师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说平时他就有办法用一学年之间可以让小孩子就有国际观？那个有国际观的意思不是说有地理常识哦，讲得出什么山什么海、讲得
出，不是去背诵一个地名，或者是去记诵一个国家的位置而已，
不只是这样子而已，而且他还要讲出来哪个国家信什么教，有什么样的宗教，或者说奇特的风俗，或奇特的节庆，或奇特的语言，或者说他讲什么样的语言。我在台湾的话，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我跟一群研究生聊天，我跟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聊到埃及的时候，我讲埃及是讲阿拉伯文的，我发现原来台湾的研究生都听了都很惊讶，他们还以为埃及讲的是埃及文、所以他们不知道原来整个中东地区是讲阿拉伯文的。所以我就想说、原来虽然我们台湾已经有国中跟高中已经有上地理课了，在我来想说什么国家用什么样的语文，竟然说我们的到了研究生呢都还会很惊讶、所以我来讲一下克拉克老师如何在课堂上把握所有的机会、把握所有的机会让他的学生有国际观。那他说这个在美国也有受到阻碍哦，因为不要忘了国际观在美国也是不考的，
是，
所以他如果浪费上课时间来补充学生的国际观的话，他还会被他的校长检讨。可是没关系，他还是有很多方式可以来补充他的学生的国际观、他说呢，因为他非常希望学生能够多多了解别国的文化、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啊。所以呢，举个例来说好了，他在教历史的时候，他在教美国史，他就会把美国史跟别的国家历史的联动关系提到一下。这个在我们台湾就很有意义了啊。例如说，我们讲到台湾历史，一定会讲到甲午战争。可是我们都知道甲午战争在19世纪末的一个帝国主义的大历史里面，它是一个帝国主义大历史的一部分，所以甲午战争可以提到，你也可以从日本观点，甲午战争之前他打过日俄战争，日本那时候扩张是怎么扩张法，或日本为什么会扩张，日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扩张啊？
是的，就像我自己受到的庭训哈，我在家里面，我每次以前我从小学念历史，初中念历史，高中念历史，不管念了哪一段历史，我们家老爷子一知道哦，你现在在读历史了，那现在某某其他的国家在干嘛？
对，
或者是那现在这个其他的国家跟中国的关系又是什么？
没错没错，
我就是从小有这个习惯，
嘿，
所以一旦发生了或者理解了或者是记得了，接触了某一个年代的某一个国家发生了一个什么事，其他国家的在同一个年代的所有发生的事都一起来找我们。
没错没错，
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新闻来找我们了。 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为我们带来一本
这本书
新书叫人格特质最重要，
对，就是我上次出的优秀教出来那本书的作者，全美最佳教师奖得主龙克拉克的新书啊。我特别讲一下龙克拉克他的丰功伟业哈、啊，他是一个那个一个放牛班给他教两年、学测成绩就可以变得比自由班还好的老师，他是凭这样子等到全美最佳教师奖得主的啊。我在这里再特别来来讲一下，他在书里面强调啊，如何来加强小孩子的国际观啊，每个爸爸妈妈每个老师都可以做的。如果在家里面的话呢，他是说呢，每一个人的家里的客厅就是看电视的那个地方都应该至少有一个地球仪或世界地图，
是
电视新闻讲到哪里啊，一个国民一个地名马上爸爸妈妈应该要指出那个地名给小孩。然后有一次我跟朋友这样讲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可是爸爸妈妈如果自己也不知道嘞。
通常是如此，干脆就是不如藏拙算了，千万不要家里不要出现任何地球仪跟地图。
我要这么说，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这样活到34岁了还不知道啊、说伊拉克在哪里或科索沃在哪里、那我会说可能你自己呢对知识的好奇心你的求知欲都有问题、如果这样子的话你怎么会教出有求知欲热爱学习的小孩呢？所以你应该做爸爸妈妈，你如果说到现在了你还不知道伊拉克讲阿拉伯文，伊拉克的别国是伊朗啊，然后我就劝你趁你在把握跟你的小孩子一起学习的这个机会，你也好好的充实你自己，因为你充实你自己你才可以跟小孩子炫耀说，诶，爸爸妈妈知道伊拉克在哪里哦，知道科索沃在哪里哦。
这个可以炫耀是吧？
对，可以，小孩子会炫耀。
不过坦白讲，你刚刚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不管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甚至年纪更大一点，都还可以来得及及时的充实各种自己应该有好奇心的知识嘛。
对，这年头我们在我小时候你家必须要有这个有闲钱有四五万块才可以买一套大英百科全书、现在不用了，现在是有 Google 跟 Wikipedia 的时代，什么东西上网一查就全部都有了，
是
上网一查你就可以知道伊拉克在哪里，伊拉克的隔壁是谁嘞？所以我说，家里每个人家里都应该有个地球仪跟一个世界地图。那自己在学校嘞，这是克拉克老师很神奇的一点啊。他刚刚讲说教到美国史，他一定会点出美国史与世界史的相关性。如果在台湾的话，我说教到辛亥革命，这个革命这个东西就可以来点出跟别国的革命的相关性啊。辛亥革命之前，美国、法国发生革命的，美国发生革命的，拉丁美洲好多国家发生革命的，然后辛亥革命之后，连带的俄罗斯也发生革命的。这就是说本国史跟外国历史的相关性啊，或者说现在一定要我们台湾一定要读台湾史的。读台湾史话一定要读到228跟读到这个白色恐怖的，那你也可以点出跟这个全世界的冷战的这个
后，这对，在二战以后，
二战以后
冷战结构的形成，
对，
台湾在中间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对，就是说抓共产党，这又不是台湾才发生的，全世界都有啊。在美国的话，就发生麦卡锡主义啊，那些共产党徒不是说不用坐牢，可是至少他们都要失业，这个就是我们本国史跟外国史的相关性啊。这个本国史也可以教到外国史，这不奇怪。他甚至连健康教育都可以教到，都可以灌输国际观。健康教育要怎么灌输国际观呢？他说呢，在健康教育课，他会用图表、用地图来讲各国、世界各国的人均寿命跟婴儿死亡率。这个呢，网路上也查得到的，因为我 Google 过了啊，人均婴儿死亡率跟人均寿命，因为这个其实哈、一讲给小孩子听的话呢，我不要说小孩子听了，我讲给大人听，大家都会觉得很有趣，因为呢，前几年不是讲这个金砖四国，到现在金砖四国不是很红吗？你把金砖四国的那个人均寿命跟婴儿死亡率排出来看，我们就会发现的，那金砖根本没那么金砖啊。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建议，你要讲印度多棒多棒的时候呢，你还可以再看看印度的识字率是多少，会吓我们一跳。印度到现在妇女还有50%是不识字的、
是
如果是人均寿命的话，俄罗斯最让我们惊讶，俄罗斯的人均寿命，男性人均寿命竟然不到60岁。就是说俄罗斯的男人有一半以上在退休之前就再见了。所以我说光这个人均寿命跟婴儿死亡率，或者说识字率，这个都是可以让我们打开我们眼界的方式。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别的不同的甚至是最基本的标准去理解一下到底这个世界各国 彼此之间他的嚣张，他的势力以及他的实际资源的。
还有他说还有很多方式可以增进这个小孩子的世界观国际观，例如说体育课体育课不是常常要分组竞赛吗？你可以以各大洲或各国或各个河流或各个山的名字来命名在班级里面做什么什么的竞赛的时候，你分组的时候就可以分这些名字所以这就是如果是印度恒河组或者说美国的什么这个科罗拉多河组，这个就是可以让小孩子记住很多河名很多山名的一个机会。所以等到他的教了这个小孩子一年之后，他再把空白地图发下去，小孩子就给写写写写个不停了。小孩子就会知道说哪一国讲什么语言这样子。伊拉克是讲阿拉伯文，伊朗是讲伊朗文这样子。这就是一个加强国际观的方式
你刚刚提到了冒险，之前还提到了热情。接下来好像要还有，其实还有九个特质，应该起码你把创意要给我们讲一讲。是不是？是不是下一章是不是创意了？
第三章是创意第一跟第二，我特别刚刚花时间来讲热情跟这个冒险因为这两个真的，我们在台湾你看，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为什么这么重要。可是听他一解释后，我们才知道，因为这两个妙用还蛮多，特别是冒险，冒险可以联系感情，冒险训练你危机处理能力，冒险可以训练你危机随机应变的能力。那再来是创意创意呢，在去年台湾呢是一个是一个显学，大家都在讲拼创意，拼创意。
对对对，好多杂志封面都有那种很有创意的人，看起来又大师又出现了好多创意大师。
对对对，这本书的关于创意这个呢，也会改变我们的想法很多人以为创意是一种 IQ， 特别还有人发明说 CQ， 就是创意 creativity 也是一个 Q 这样子这本书说创意并不是，创意其实是一种人生态度。它是一个习惯，而且既然是人生态度，是一个习惯，它也是从小就可以培养的。这个跟你的基因无关，跟你的 IQ 无关然后呢，如果是一种态度的话，就算你已经长大了，你如果改变你的态度的话，你也可以变成一个有创意的人为什么呢？创意就是说，你如果说有创意的人，你不愿意盲从，你不怕跟人家不一样，而且你也喜欢跟来一点不一样的。这样的人不是说你在教学的时候或跟小孩子相处的时候会有创意而已，你跟人相处点有时候有一点巧思，或者说会给人家制造一种 surprise 的话，都会给你的人生制造很多情趣。
他也特别的会提到不一样跟过去的形式不一样，跟自己的这个人生的习惯不一样，跟其他的人惯例的这种生活方式不一样。不一样接下来还会有一些什么东西呢？一样的是广告要来了。我爱的是酒吧，6.98张大春跑新闻，创意似乎也是重要的一个人格特质。
好，他这本创意这本里面呢，创意这篇这一章里面呢，讲了很多在教学的时候呢，可以用到的创意教学法这个是很多学生，因为我知道已经很多学生读了这本书了，那就会很后悔说，这为什么老师不用这种方式教？我最喜欢的两个创意教学法，一个是历史课他教的学生呢例如说在历史课本上写到一个打一个仗，然后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仗，当年德州还没有变成美国的一州，他先独立建国，那他是摆脱墨西哥独立建国，说打了一个很有名的阿拉摩战役。学到那个历史课的时候呢，你如果说只是要小孩子备注说，阿拉摩战役，墨西哥军的将军是谁，美军这边的将军是谁，在哪一年打的，然后地点在哪里，那很无聊。所以他用的方式呢，是让小孩子呢打一次水仗，
打一仗，
打一仗，自己来打一仗你指定你是哪个将军，你是哪个将军，你负责带什么？那你们这个地方是阿拉伯，那墨西哥从哪里打过来？然后就在操场里面来打一仗这样子。可是打那个仗之前，不是打水仗之前打那个仗之前，小孩子是要做报告的打那个报告说，假设你是真的是哪一年，你真的参与了那个战争这样子，你有什么样的想法？那个时候你为什么要打这个仗就要小孩子先打一个设身处境的，先写一个文章，先做过 research， 先做一个报告。光这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想过历史课可以这样打？
是
辛亥革命可以这样教啊，
淝水之战也可以这样，
淝水战争教可以这样。你假设你是鲁肃，你假设你是周瑜，假设你是诸葛亮，假设你是曹操，
赤壁之战也可以这样。
每个人都想象一下自己的角色，然后呢，为你自己的角色来写一篇文章，这样子。那这个用假设你是曹操，你怎么看淝水之战？你淝水之战要的是什么？这样子。
不，曹操还没有到淝水之战，苻坚呢？
苻坚啊，苻、对不起，那个赤壁了哈，赤壁。假设你是曹操，你为什么要打这个赤壁啊？这个仗对你来说有什么重要性？让小孩子自己呢？设身处地的写这个写一篇文章，然后之后呢他们小孩子就可以来打一场水仗，这样子。这个是不是把历史活化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万一曹操打赢了怎么办？因为在水仗。
哦，当然了，在打那个水仗的时候水球就那么多嘛，然后呢然后当然你要给那个会打赢那个比较多的水球，比较多的那个堡垒啊，然后
就是还是要作弊是吧？
没有，这个老师是可以做很多设计，因为里面有讲说设计如何让保证让墨西哥军那边打赢这样子。
OK，
好，然后另外一个我也觉得很妙的，因为这个牵涉到现在台湾开始要考试的啊，公民课这样子。公民课怎么也可以创意教学的？公民课也是可以创意教学的。它里面举的例呢是说公民课讲到司法制度啊，所以呢老师就做一个案例出来啊，案例教学法啊，现在来打一个官司，打一个案子啊，一个案子。现在呢，苦主是谁谁谁啊，原告是谁谁谁，
是
要分派角色给学生去做研究啊，然后这学生就在课堂上自己来模拟一个法庭。这个我就说，从前我在这个节目中也讲过，要让学生知道什么是联合国，什么是立法院，就让学生模拟一次嘛。你在模拟不是说演戏而已。
我立法院不可以，那就完全学坏了。现在孩子在学校里面给我模拟立法院，你开玩笑，那真是这太恶劣的一个。
没有啊，你模拟一个好的立法院来给我们的真正立法委员上课啊，真正的好的立法委员应该是怎么个开会法，怎么个质询法啊。我说这个公民课他要模拟司法制度，他就来模拟说，来你谁演法官，谁演被告，谁演被告律师，谁演检察官啊，然后呢大家也是事先为了开这个法庭，为了开这个模拟法庭，你也要做充分的准备。这个书里面的学生呢，为了要扮演原告律师哦，还这个还要特别要去请教真正的律师。如果真正律师要打这个官司的话，要怎么打啊？开庭一次，开庭两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司法的教育
了。是的，
对，这是他
的，也就是公民课了。
对，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意教学法。所以课堂上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就算是你为了考试，也可以运用很多创意。你不一定说一定要照着课本照本宣科的，
是的，
老师只要动动脑就好了。那我还很喜欢这章，有一章呢是自信啊。通常我们讲到说要培养小孩子的自信，因为你知道，像我不知道你小时候怎么样，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我爸爸妈妈教我。拉达我们大那个时代呢，那时候自信还没有变成显学这样子。
自信不是特别重要，是不是？
对，我爸爸妈妈，我妈妈骂我是完全是从来没有顾到我们的自尊心的这样子，不像现在的爸爸妈妈要很重视说给小孩子说你很棒。
现在是孩子们不太顾及爸爸妈妈的自尊心，真的。
好，不过这章里面的自信哈，有改变我们的想法啊。因为其实呢，我每次讲说这11个特质给我朋友听的时候，我朋友就会很好奇说，这为什么这11个里面没有一个叫责任感，或者说没有一个叫好奇心？我仔细看过之后，我就发现所谓的责任感或所谓的用功读书，所谓的好奇心，全部都分散到这11个人格特质里面进去的。比如说自信心，自信心里面呢，当然他有讲说我们父母大人跟小孩子讲话的方式是很重要的啊。当然你如果小孩子，你不要一天到晚跟小孩子讲说，你就是很粗鲁，你就是很没礼貌，你就是一个很坏的小孩，你不要讲这种话，因为这个东西就都在打击他的自信。可是呢，要训练你的小孩子自信，最好的方式并不只是跟他讲说你很棒，你很棒而已，要让小孩子知道真正的自信就是来自你的实力。所以最好的累积自信的方式就是累积你的实力，就是在事前做好充足的准备，永远不要让你自己在没有充足准备的状况之下就上场啊！这个东西我说是不是在教小孩子说平时用功多重要，因为那才是真正累积自信最好的方式。那还有一个，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也很烦恼，就是说自己的小孩子很害羞啊。可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就要知道了，害羞就是一种没有自信。爸爸妈妈一定要想办法多多带小孩子去经历陌生的环境。为什么？因为阅历广不广，有没有见多识广，跟自信很有关系。
是的，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个自信啦、创意啦、冒险啦、热情啦， 还有七个耶，你才讲的是五个。
这本书因为真的我喜欢这本书原因呢，是因为它不只是说跟我们讲人格特质，它还教我们一些很多 撇步 小孩子进入叛逆期怎么办啊，一个学校治理学校管理有什么窍门啊，例如说还有我们现在不是说台湾的教育很重视死背书吗，
是
这本书有跟我们讲死背书有时候是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只有吃进我们肚子里面跟装进我们脑袋里面的才是我们真正的东西，永远属于我们的，不是你买什么名牌。当你背很多知识进去了，因为他甚至他有要求他的小孩是要把整篇的那个林肯的那个盖蒂斯堡演讲跟那个马丁路德金的那个 I have a dream 那个演讲全部要背下来，那个演讲是长的不得了的、那个演讲不会比我们的前注释表后注释表还短的，
是
那个全部要背，或者说他还要包括说朗费罗的诗都要背，为什么呢？他说这就是累积小孩子的自信
啊，也就是我从前我们曾经洋气的那一套。
他说你
反而是
要小孩子背一个不可能的东西。他说他要他教学生一定在小学五年级而已，美国42任总统现在是13任的、全部照顺序要背出来。小孩子想说这怎么可能，因为其实在一大堆大人也不会背嘛，可是呢他就说就是要让他们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可是呢他后来不是说要求他还用了很多奖励的方式，我用了很多学习法、让他的小孩子真的教了小孩子60几个学生每一个都会背42个总统背总统。
那我们也差不多嘛，从古到今就中国所有的皇帝我们乱按的顺序也差不多能背得下来。背为什么能让他背呢？还不只是这样，还要能背他的年号，他改了元你还得把他
背。没有，你背越多东西其实那个东西就是那是装在你脑袋里面的东西。
那个参考架构就越丰富。当你知道哦原来元丰几年是西元几年的时候，这个很快的你的世界史的知识就活化起来。
这个东西就让小孩子又有更有自己可以用来思考的东西，而且这都是增强小孩子自信心的方式。所以我说呢还有不过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你大人要小孩子背什么，大人自己一定要背。千万，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爸妈妈要小孩子背一大堆东西，他自己是不背的，这个不对啊。你大人要先会背，而且要让小孩子觉得哇，背那种东西是很神气的。所以有为者亦若是，小孩子这样也会努力背。小孩子等到真的会背了，小孩子就会很得意，那就会增强他的自信。
对了，这个人格特质很重要，或者人格特质最重要。这本书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只讲了六个。或者七个，因为你还要保留几个 paper 让人家去看书，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雅言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人格特质最重要》，我猜想会在明年，
2007，
应该是今年了，是吧？或者到了今年年底，我们就可以算一算账了哈。到底我们这个节目，这传播效果怎么样？是不是？你们要回馈一下，要回馈。我们这个
送给听友啊，
那当然了，是不是？
哎、
现在赶快想好，怎么回馈吧，好不好？
没问题。
你答应了哈？
我答应。
人格特质里面很重要一点，要守信用。
对。